准备好了吗？五、四、三、二、一，悠悠 Live Show 现在上拍。
我的花样，我有我的样，跟别人一样。 像我们的绿光啊，一起来 happy， 来到了我们今天回到了悠悠 Live Show FM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我是你的好朋友瑶瑶。来到第一个小时呢，我们要赶快来看看今天的悠悠诊疗室，要来诊疗。哎呀，大家诊来整理一下大家的问题哦。好，当然呢，除了这个报税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就是有一些哦，跟这个生活上是有相关的。好，还有人问到了哦，我这个这两天呢很火热的话题，我想母亲节嘛，如果是碰到了，应该是说在这个之前不是有 应该是说上个月吧，其他县市有这个所谓的，应该是说碰到了，很不幸的，就是说有这种修缮案件哦，其实都会对于周边的这个住户啊，都会有引起一些纷纷的议论啊。那尤其是如果说在你家身旁的住户。哦，你就会特别的关注，然后有时候会留言，然后就说，哎，有没有碰到这样的一个情形？可是我觉得哦，这个部分呢，可能就是要让大家有一个心理状况，就是说，当如果真的碰到的状况之下呢，其实第一个我们，因为我们不是很了解里面的实际状况，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说，他可能也跟你没有太多的互动，所以呢，我们就只能就是看他们的一个状况哦，以及了解一下就是现在的一个进度。那因为三重目前发生这个骇人惊闻哦，这个又是在新北、台北比较都会地区，所以住在那边的人就会开始议论纷纷，说：“哎，你有看过这个人，看到那个人？”然后会在留言板就会开始在大家聊一聊。那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呢，我们都不希望看到这样的一个事情发生。然后再一个就是大家会问到说，为什么这个凶险一定要抱这只狗？好，这个狗对他来讲是一种叫安全感吗？那因为这个凶险呢，他才24岁哦，那么这个基本上对他的这个妻子跟他的继子还有他的岳母来讲，手法哦，这个虽然大家就说这个极度凶残，不过却对于他岳母养的这只博美叫糯米哦，就很呵护他。那在移送的时候还一直抱着这个糯米，对这个状况来讲，那有些人就觉得说，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形啊？那当然，对于在心态上面呢，这些身心科医师就讲到说，糯米可能就是他很重要的心灵安慰，因为他做了这些事情，他必须要有一些转移。那当然呢，杀死之后呢，因为糯米陪伴十多日。好，一直到5月6号逃亡期间，他又带着糯米，那还有一些所需品，然后呢，他还是紧抱着糯米，直到呢，这个岳母的大女儿到警察局领走糯米，才和糯米分开。不过，根据这个身心内科胡学锦主任特别的说明一下，就是说，一般很激烈的一个报复行为哦，行为，例如说情杀，好，都是跟加害者自尊受创有关。尤其是越自恋的人，好，在这方面来讲，那遇到对方不顺自己的时候，或者是遭受到背叛的时候呢，就会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情绪，也没有办法去容忍，甚至就会很激烈的手段去毁掉对方。哦，这是一个心态。那对于对方有关的一切，他就是用那种全部毁灭他所心爱的东西等等。那不过呢，对于张姓凶嫌始终是抱这个糯米的怪异行为，那因为网友很多很多人都开始在热议哦。那当然呢，这个主任也特别的直言说，狗跟人呢，对于加害者的意义是不同的。那么主任也特别讲到说，狗不会瞧不起加害人，有些人际关系的适应不良的人呢，反而会觉得说跟狗会比较好相处。第一个，狗呢会陪伴。好，那对狗会认主人，所以没有压力。那再来一个就是对于很多人是靠狗来安抚自己的情绪，所以狗反倒就变成是他们这样的一个状况的一个心灵慰藉，那也是他很好的抒压管道哦，抒压管道。那有网友甚至怀疑说，他可能怕被判死刑，所以刻意营造这样的一个可以教化的爱狗现象，还有一些爱狗行为。好，那当然呢，这都是用猜测的啦。对此哦，这个在精神科这个部分呢，那身心内科的这个主任呢也特别讲到哈，他可能是怕这个就说因为他没有跟这个嫌犯谈过，不过任何这样的一个社会案件哦，类似的情形很多都是没有办法让人家接受的。可不可以教化？不是说看他外表。好，那当然呢，这是要交由司法跟司法精神医学专家，好，这个有他们的专业，那来评估说他的这个精神状态，还有他的一个精神病理的一个状态。好，这跟一般这个我们看的身心内科也好，精神科医师也好，是不大一样的哦，他是需要所谓的司法跟司法精神医学的专家哦，不是像一般人 来去评论的，好，这个也是让大家可以了解的。好，待会回来的时候继续我们的健康害咯。
快报，机关署表示，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请家中有五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
老公，你听到没？新闻说，
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出现嗜睡、手脚无力、持续呕吐、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迅速送医治疗。
哎，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如果没有，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
是，老婆大人。
预防肠病毒，赢在勤洗手。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今天节目访问的那个医生是叫什么名字？刚刚不小心睡着，没有听到呢。
错过节目别担心，现在只要用智慧型手机在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下载 APP 让你随点随听，精彩无限 repeat。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
现场节目也很清楚，没有杂讯呢。
那当然，手机有正声，让你幸福与日增哦。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104.1
正声跳平台，
再一次回到了 You Life Show FM 104.1 正声广播电台，陪同大家。那么当然呢，回到了健康嗨，大家都知道5月19号哦，这个口罩令全面解除，但是还是有很多人要特别的注意自己的这个健康的问题哦。那因为呢这个再次感染的话，对身体哦这个危害是更高的，所以呢有很多的这个医师啦，还有一些医护人员啦，甚至哦这些医学的专家，就是会在节目里面呢特别来提醒大家，就说要特别的小心。那尤其是这个新冠的威胁还是存在的哦，就有些人就建议说有三种高风险群哦族群哦，就要先随手携带口罩来做备用比较好。那对于所谓高风险群来讲就不用再讲了哦，就是要防的就是再次感染。那因为再次感染其实对这个年纪长者或者是年纪比较轻或抵抗力比较差的人真的是差很大哦，所以还是要特别的小心。那当然呢，这个再次感染哦，对于我们身体危害会比一般来讲初次感染还要可怕。所以呢，我们就会讲说小心、小心再小心哦。我们常常在讲到，那当然在这里所谓的高风险族群哦，还有就是如果你有疑似，譬如说你的上呼吸道的一个不舒服啦，譬如说咳嗽啦，流鼻涕啦、流鼻水啦，哈，或者是你觉得喉咙怪怪啊等等齁，就要赶快把口罩戴好哦。那当然还有就是这个进出医院的部分，虽然是5月19号是不用在这个所谓的戴口罩，但是有三种情况之下哦，我们还是要注意一下我们的防疫措施。那包含了哪些呢？就是疑似感染者，或者是上呼吸道，我刚才讲的，譬如说你有发烧、流鼻水、咳嗽的哦，相关状况的，或者是说非必要你一定要常常进出所谓的医疗照护机构哦，就是你一定要进入的话，在这一段时间就还是请你带着哦。第一个你是保护病人，第二个也是保护自己。那高风险族群最好佩戴啦，就是说过去一周你曾经跟感染者哦有密切的接触哦，然后这个免疫力就会比别人低一点，或者是说刚好这一段时间免疫力不是那么的好，那当然你要去探视病人啊等等呢就要很小心。那另外一个就是你没有办法佩戴口罩者哦，你就要落实卫生，譬如说碰到两岁以下的婴幼儿好，那他是比较没有办法去佩戴这个所谓的口罩哦，因为小朋友嘛，你看我们在戴口罩期间，小其实 你会发现哦，小朋友很喜欢把口罩，就是会自己不小心掉下来，因为第一个可能 size 的问题，然后第二个呢，就是说有时候小朋友真的是戴不住，然后有些小朋友是口水比较多，所以你也不能一直这个要就是说一直要求他，或者是说有时候会常没有注意到就没有帮他换到哦，就所以这个部分呢。既然已经开放了，但是我们自己做父母的还是要帮忙孩子自己特别的注意一下。好，那当然除了这个以外呢，还有一个就是说尽量哦就常洗手，然后如果说你自己本身呢有流鼻水啊咳嗽的话哦，有用卫生纸你就要妥善的丢进垃圾桶来落实手部的清洁。那另外一个就是提醒大家，就是说自己的健康是要自己维护，而不是要靠别人帮你维护的齁、哦、这点呢可能大家要有一个认知。那母亲节后呢，其实医师也有特别讲到，就说尤其是儿童科的齁、哦、就所谓的儿科的医师，就有不管是在网络上啦，或者是在这个看医师的同时，也会来去提醒做父母的齁、哦、就是纷纷的去提醒，像肠病毒啦、腺病毒啦、流感啦、肠胃炎等等，在这一段时间都是病毒同步爆发，所以很多的小朋友他就变成会有发烧感染。那儿医呢也特别讲，像昨天母亲节一开诊，马上就有9个发烧病例。那当然呢张伯阳哦，这个小儿科医师他自己的脸书上面也特别讲到，就是说母亲节这样子的一个病毒同乐会一开诊哦，连续9个发烧病人。那另外一个儿科医师呢是严俊宇，他自己也讲到说这个肠病毒啊、腺病毒啊、流感啊、肠胃炎哦，各式的发烧感染哦，搞得妈妈呢在诊间都快崩溃了。然后他自己本身是小儿科医师，还要扮演哦跟妈妈是同阵线的哦，来做安抚的动作。好，那当然希望有小朋友要赶快健康了，不然真的是苦的是小朋友也有就是照顾者哦。那还有就是还要呼吁这个感冒的小朋友，不舒服小朋友说赶快好啊，才是给妈妈最好的母亲节礼物。然后呢他就在上面就说自己有小孩呢，其实他也可以来感同身受哦。那林口长庚的这个儿科急诊主治医师他也提醒说，这个儿科的急诊哦，持续有这个肺炎的案例，还有流感、肠病毒、肺炎这个所谓的梅浆菌，包含了腺病毒，还有 A 型的这个链球菌，跟这个人类间质肺炎病毒这些都是会在家中甚至呢传染到社区。那病童的临床表现，虽然每一个人的这个表现的一个病毒不同，但是呢共通点都是第一个发烧，再来就咳嗽，好，都会持续好几天，所以都会提醒第一线医护人员跟做家长要特别的注意哦。那疾管署呢也特别讲到，国内的肠病毒的疫情发生，4月28号到5月4号的肠病毒的急诊就有16240人，那么比前一周呢上升了 13.4%。 那肠病毒呢是以克沙奇 A 型为主，那主要呢很容易引发的重症的肠病毒是 A7E 型跟D68 型，还没有检验出来，因此这个感染个例呢都是属于轻症。不过呼吁大家，对于自己本身是教育或托育机构的人，就要注意预防措施哦，也要提高警觉，尤其是这个肠病毒的重症，然后它有一些前兆跟病症哦。现在其实疾管局都会有一些这个医学常识哦，来提醒一些在照顾孩子的，不管是这个照护员啦，或者是小儿科的医师啊，好，包含了自己本身是这个学校的老师啊，保姆等等，就是要提醒预防了，好，做一层的这个多一点的保护，其实不管是对孩子来讲，或者是对我们自己周边哦，在工作的话，也不会去传染到别人，或者是自己传染了，然后再传染回家给自己的小朋友或家中有长者的，都很容易哦，所以呢，提醒大家一定要特别的注意了。好，除此之外呢，好，赶快来跟大家聊到的就是，你有胃痛的情况吗？你曾经胃痛吗？那当然还有人胃痛，还有一种常会去看医生齁，哈，你不是肠胃炎，可是你会常常会有胃痛、胃痉挛，这个还有一个名词叫火烧心，你听得懂吗？你知道什么叫做火烧心吗？医生说胃不好跟 NG 食物齁，这些行为在吃的时候是有相关，才会有火烧心。那很多人就说火烧心啊， 什么是火烧心？品尝美食是大家的最爱，尤其是你我，对不对？我们常常在介绍美食，不过很多人因为吼他不良的饮食习惯，然后所造成的自己生病了，他不知道。那很多人说啊，这个食人生病前啊，九个胃都是有毛病，似乎没有不是的道理。为什么这么讲？就是说常年累月下来的，一般来讲我们大家会觉得说啊，吃东西好吃好，只要不要过量，但是呢有一些吃东西的 NG 方法我们好像都自己不是很清楚，譬如说吃太咸。最近呢这个母亲节到了，然后就有很多的朋友就在讲到说，诶，我们去吃餐厅啊，对，我们觉得自己家餐厅很好吃，为什么带自己家人来就觉得不好吃啊？家人就说，诶，有些好菜好咸，然后有些人没味道，因为每个人的口味哦，还有就是那个口感不同。但是要记得好，如果说一桌里面有十二个人，十二个人都觉得有十个人觉得不咸，只有两个人觉得咸，那我们这两个人就真的要特别注意一下，可能你吃的比较咸一点，那吃太多盐分呢，这个我们的胃壁会受不了。好，尤其是胃黏膜会反复的从充血水肿一直到糜烂甚至溃疡，所以一步一步就变成不可逆的伤害深渊。好，就是他们讲的这个胃不好。那再来就是吃太多烟烤，所谓吃太多烟烤就是说食物中我们常常听到有这个硝酸盐在胃里面变成是亚硝酸盐，然后再跟食物中的这个氨结合的时候呢，就变成很剧烈的变致癌的亚硝酸胺。好，这个为什么要讲很慢，就是因为从盐从亚硝酸盐，好，就等于是说太咸，那一直到变成是致癌性的亚硝酸胺哦，就不大一样哦，因为它的致癌的成分就提高了。那再一点呢 ，NG 的那种方式吃的行为就是不规律，譬如说他不吃早餐，或今天饿了，明天又吃到撑了，好，然后呢，这样的一个饮食节奏就是变得你的胃搞反复的地震，你的胃肯定哈，长期下来就会受不了。好，那还有就是吃太烫或吃太冷，太热太冷哦，都是很诱人。有些食物，譬如说火锅一定要吃热啊，有些是吃冷盘，好，譬如说海鲜类，好，就是第一个呢就是说不要一下很热一下很冷齁，这个对于我们胃黏膜来讲是很不舒服的，很容易受到伤害的，只是说它不是短期，它是要长期累月下来的。还有一种是像我一样很爱吃辣，吃得很辛辣，不过我现在还好，就是我已经开始让自己爱吃辣 OK， 但是不是过辣齁。有些人呢是吃到辣麻麻变成是那个香肠嘴才开心，就是吃了一个叫哇，开心开心开心，然后肚子就火轰轰的热热热，然后不然就吃到眼泪齁，那个泪水框框在这个快要滴下来的感觉齁。有些这个辣椒啦咖喱胡椒哦，都是会有在加工过，所以是很辣辣，非常辣齁。那这个胃酸呢就加班加点齁，就变成说呢你的胃黏膜就很有压力。再来就是也不要吃太酸。有些人喜欢吃酸性的水果，比如说他可以这个连皮带柠檬齁一起吃啊，有橙子啊，这些都酸酸甜甜，不过呢长期一直吃它的酸性可能就让你的胃有点小小刺激，就是它会刺激破坏到你的胃黏膜。那还有就是很喜欢吃油炸的人要特别小心，就是说油炸品很诱人，但是对我们的胃黏膜也是不太好。还有就爱喝咖啡爱喝浓茶的哦，虽然它是我们的提神伙伴或者是醒脑伙伴，但是因为咖啡因这种东西不能过量，因为过量它就会伤害我们的胃黏膜。好，所以呢基本上呢咖啡又很容易去刺激胃酸。好，所以基本上就是你不能过量，简单来说。还有就是烟酒不离手。有些人真的就是这个喝了酒一定要抽个烟。好，这个酒精呢就是直接对胃黏膜下手。那胃酸分泌呢加班加点加更多的酸，所以一直长期来你的胃受不了，然后又加上吸烟又刺激它的胃酸。然后呢因为烟草中的化学物质又可能对于这个胃黏膜又有点造成伤害。所以呢胃的不适症有很多，譬如说消化不良可能会被误认说 啊，它只是一个普通的肠胃问题，然后再来一个就是腹部肿大，哎呀，不舒服或疼痛哦，哎呀，还好啦，那个齁、哦、吃消胀气的就好，很多人都自己当医生哦，啊，不然就是那个恶心想呕吐哦，啊，第一个可能啊吃太多吃再胀哦，所以食物没有消化好。那再来一个就是腹泻便秘，好、哦，有些人排便习惯改变了，这个第一个呢，如果他自己平常有便秘的习惯，现在常常拉肚子，他就哇赞呢，你看我现在不用吃这个便秘药，我可以自动的这个这个排便等等，但是要特别小心注意，可能不是我们所想的这么简单。再就是食欲不佳，好，突然你的体重减轻，可是找不到原因，然后体重就一直下降。有些人说，哇，我趁机减肥，可能就是因为我肠胃不适，可是这个也要小心。再一个就是最近怎么觉得很累，好，虚弱无力，可能就是我怎么样，你的胃出血导致的贫血，你都不知道。好，这个呢就是一定要有做过检查，或者是家中有长者或自己本身有这样子的胃出血啊，或者是胃痉挛啊，或者是曾经齁这个胃有出一点问题的人就会知道，他可能就会导致你很累然后很虚。齁，然后再来一个是胸口灼热，就是说你有没有觉得你很像火烧心，其实它可能跟胃酸的逆流有关。好，所以你这个你还是要经由这个医师检查。好，自己不要认为说，哎呦，吃一下那个胃食道逆流的胃乳啦。好，它只能说短暂，但是呢，如果说你觉得你已经长期有类似这样的情形，你就真的要好好的进大医院去看一下，好，做一下这个诊疗。那再一个就是直接出血，可能呢解黑便，好，你可能便便呢以前都不会黑黑的，现在突然黑黑绿绿的，还有或者是突然吐血，好，这个就是胃溃疡而出血的现象。如果我刚才讲到这些呢持续都没有消退，建议大家你就要及时的就医，千万不要拖，好，以免呢这个提高这个所谓的这个严重性。好啊，如果你提早的去就医的话，他治疗如果真的碰到事情的话，他治疗的这个流程还有就是说治疗的时间你有把握住的话，其实都会很快就好的。好，现在的医学都非常的方便，就是说自己不要拖到时间，然后再来一个不要自己做医生。因为我发现齁，不要说长者，我们自己也会就说，哎呀，我们吃一下胃药，胃你那边有没有胃痛药啊，我这边有没有胃散啊，然后呢刚吃几次哦，就觉得说好像很舒服，OK 耶。好，那当然到自己都搞不清楚说其实他已经慢慢的导致一些发炎了，都隐隐作痛，当真的危急的时候就已经痛到一个不行，去医院的时候他会跟你讲说，为什么拖到现在，你都已经发炎了，他都已经是慢慢发炎了，怎么会到现在才自己知道，都没有自己的警觉性嘛，你就会常会听到医生在骂病人这件事情哦，所以千万不要做那个被医生骂的病人啊。好，除了这以外呢，最近哦这个肺炎链球菌的感染症又发生了，这个发生率逐渐下降，那有这个四个高风险族群呢就要请你尽快去接种提升保护力哦。那么在卫生局这边也特别讲，台北市的部分呢，截至113年4月底哦，台北市的65岁以上的长者就 15% 已经完成两种的肺炎链球菌的一个疫苗接种。那没有曾接种过肺炎链球菌的疫苗，好，只有接种其中一种的长者呢，麻烦请尽速的完成接种，以免呢这个被侵袭性的这个肺炎链球菌哦感染，这样子对这些长者是不大好的。那另外一个没有曾经什么都没有接种过的话，就请你尽早去这个接种。全国从96年就推动长者接种这个所谓的23价的肺炎链球菌的疫苗。那么涉及譬如说台北市的长者哦，他有扩大年龄层，所以提供一剂二三价的一个肺炎链球菌，等于是说这个是免费的，好，他有这样的一个提供。那么从11月27号去年开始就扩大全国65岁以上呢，除了公费接种23价的，那么还有提供一剂13价的综合型的肺炎链球菌疫苗。所以呢基本上如果你没有打的话，请你赶快注意一下，或你家中有长者他有打过一剂，好，第二剂还没打的话，也请你赶快带他去诊所啦，甚至在卫生所啦、卫生局啦，来去这个打这个所谓的疫苗。第一个呢，减轻重症，减 减少这个重症的一个几率，再来一个就是说对他的身体也有一个保护力哦。好，待会回来的时候我要带大家来到了日月潭哦。
担心讯号不好，听不到想听的节目吗？
哎呦，又错过节目的时间了啦！
总是不小心错过想听的精彩节目吗？现在只要你有智慧型手机，就可以让你走到哪听到哪，不只有广播及时收听，也有精彩节目回顾。想知道怎么收听吗？赶快打开手机，进入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搜寻正声广播网络收音机，让你免费下载，轻松收听。
追求资讯，享受生活，流星星讯息，天天陪伴你。
FM 一零四点一，
正声调频台。
休闲度假的好去处在哪里呀？
在悠悠台湾情报园里呀。
对呀，找瑶瑶就对啦。想要玩好康、拿好康、吃好康，通通不活力在，让瑶瑶陪你乐翻天。
再一次陪着大家一起乐翻天，跟着悠悠走访我们日月潭的私房景点。这一次带大家来去的是双龙、达马伦跟潭南部落，走进我们的布伦。布农族的故乡哦，你准备好一起出发了哦，我们要带大家深度游，一起认识我们这个原住民的文化之外呢，走入故乡，大家都知道这个日月潭的文化，日月潭的部落有两种，那当然呢在日月潭除了一达少呢，还有就南投信义乡的双龙部落跟达马伦部落啊，就所谓的地利部落，还有潭南部落哦。其实我们在这里要带着大家来看看就是日月潭的后山。其实这边有很多的私房景点，不知道大家有去过吗？没去过应该有听过，没听过的话现在跟着我一起空中感受一下、表示呢你可以好好的做功课了。那当然这时候也要开放 02372920， 让我们全省各地的好朋友、内地的朋友、收音机跟网络上的朋友一起回到我们的现场，找找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也是一达少的主任陈义全主任哦。哈喽
Hello， 瑶瑶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哇，我们大家都准备好了，今天呢我们要来在空中呢带着大家请这个我们的义全主任来走访我们的布农哦，就是我们的这个布农族，对不对？
是的，我们从日月潭到我们所谓的浊水溪部落大概需要30分钟的车程，走这个头九七线，或者是另外一个方面呢是走台十六线，过了水里集集呢再一直往这个地利方向的指标走，就会走到的。
嗯，是。那当然今天我们就要来看一看哦，在我们的日月潭的后山来看探访一下，而且呢我们今天要介绍几个私房景点，对不对？
对，我们第一个要介绍的是这个达马伦文化艺术团，它是很特别的地方。先说重点，它 这个免费的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一点半的一个免费的歌舞展演活动。
哦，这个要赶快记好哦。
对，而且里面的这个展演活动很多的旅行社啊，或者是这个民宿或者是小团体，他们都会带他们的客人来到这个地方来，礼拜六礼拜天就看一个表演再离开。
嗯，
那这个地方呢里面表演的人都是真正的布农族人，而且你可以看到从国小生，从这个我们最年纪最小大概是十岁的国小生，年纪最大呢有八十几岁的阿公，甚至当阿祖的，这样子全家大小整个部落的人在礼拜六礼拜天下午一点半都会到达马銮文化艺术团来做歌舞表演，你看是不是非常的感动？
哎、欸，真的也等于是一种传承文化，对不对？
对，
大家不会认为说，
嗯，
有所谓的断层没有，在这里看不到哦。哦，吴先生说，请问一下，那个达马銮文化艺术团是不是不是只有在这边表演，有好几个表演场？
没有，他就只有在这个地方。
哦，所以哦，请大家
如果要搜寻的话，可以搜寻地利国小，地利国小旁边呢就是达马銮文化艺术团。
嗯，他说大概一个大概一个团大概有多少人？
他最多可以容纳70个人，但是如果说他有70个位置，基本上就是两台游览车的位置。
嗯，
那如果人要再更多的话，可以如果在旁边站着也可以。那里面不仅是可以看表演，现场周边有一些原住民的手工艺可以买，甚至他的团主的老婆啊手艺非常好，他有一些咖啡啊，就是
手工
在地的咖啡，对，手工去手冲咖啡来提供给大家，
大家真的可以来这边品尝一下道地的哦。这个不能煮他们做出来的咖啡哦，那个冲泡出来那个味道是不一样的哦。哦，
对，是在地生产的咖啡豆。
嗯，它不是。
那第二个要介绍的是我们地利游客资讯站。那你会觉得说，游客资讯站不是到处都有吗？可是这个游客资讯站很特别，它也是由三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所经营的。那更重要的是它旁边有一个布农祈祷的大巨人，这个大巨人大概有4米高、
哦、
所以游客可以靠在这个木头上面跟这个大巨人拍照，而且它这边也是如果你到部落来玩通常都会到这边来做集合，它会有鸣枪这个迎宾的这个仪式，非常的特别。
嗯，是黄小姐说是不是要进那个双龙瀑布那里？
对，在双龙瀑布的双龙桥之前，就是双龙桥就是要去双龙瀑布的一个停车管制点嘛，在那之前那就可以在那边，如果你没有买到双龙瀑布这个双龙吊桥的票的话可以在这边买。
有上个礼拜哦，我们主任有讲、哦、
对，上礼拜有特别介绍过。
好，所以呢如果说你刚好是那种即兴来玩的朋友啊、嗯、不要担心说啊你还没有买到双龙瀑布的券，对不对？
对，因为这个地方非常的漂亮，那里面还有一些小农的摊位，这个特别要推荐到双龙买他们的龙须菜，因为他们的龙须菜都是早上清晨大概两三点的时候开始做采收，然后四五点的时候就送到山下去，然后再转发到比如说全联啊各全省各地去卖。
嗯，
那你在我们在山下吃那个龙须菜是觉得诶脆脆的很清爽，可是不是哦，如果你在双龙这边在地利这边吃这个龙须菜的话，你会发现是它是嫩的哦。
哇，哎、欸，这个哦，基本上哈、哦，这个如果你买回去哦，只要轻轻的这个过热水，就是煮一下，对你不要煮到烂哦，哦，
嗯，
这边是野菜哦，野菜哦，要提醒大家。
然后加点胡麻酱，哇，那个真的非常棒，
哦、真的、哦嗯，而且你知道它很嫩呢、欸。
今天讲这个好像很残忍哦，
哎、非常，哇，所以龙须菜哦，刚好这个时候丢席。好，请大家注意一下。
夏天吃这个最清爽的。
嗯，是这个夏天的好菜。嗯，
那第三个要介绍的是双龙林道。双龙林道这个大家可能比较没有听过，其实它就在双龙瀑布在更上面一个双龙林道。那这个林道的特别之处呢，是它以前在从日据时代开始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人造林，上面都是种这个台湾杉。那从日据时代就是有计划的来做。还有这个杉木的栽种跟砍伐，那都是之前是林务局嘛，那林务局就常跟这个在地的部落有一些冲突啊，比如说部落会去这个互相会告来告去啊，说你不尊重文化、啊、那另外一面说你侵占我的传统领域。
嗯，
那所以现在这个双龙林道很特别，就是林业署他就是把这个观变转变过来，而是由部落的人来管理这个林道，也就是说他们培训了一些标准的解说员，也就是刚才讲的三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里 里面的解说员呢，那他就有这个证照，拿到这个证照的时候，他就有资格带客人到双龙林到里面做探访，还有做猎人的解说，甚至可以做中餐，有布农的烤肉啊，或是布农的猎人便当。
哦，这个我跟你讲，布农的猎人便当真的很好吃，好，大家真的一定要来品尝一下。
是在地的食材，而且他们都假的假的，都是
哎、欸、对耶。
如果你那个男生，你会吃到超撑的，
真的真的哦。
然后我们最近还会吃完猎人便当之后，再送你喝马告茶。嗯，
哇，解腻耶！你看多好啊！吴先生要不要送那个马告香水？没有啦，马告香水要自己来自己做。
在那个刚才讲的，
对呀、啊，第一个
有资讯在里面，它就会有马告香水的制作的课程。
嗯，大家自己要来这个先报名体验哦，这才有那种感觉。嗯、我们送没有感觉了，自己做完自己带回去就更有感觉了，对吧？
对，嗯。那第四个要介绍的是另外一个步道是。人伦步道，人伦步道跟双龙步道不太一样。双龙林道就是在双龙部落里面，那刚才讲的人伦林道就是在仁和村里面。那其实它这边有一个很有名的叫做西峦大山的登山口。
哦、
那在这边一样会有这个双龙林道一样都会有猎人的体验，然后中餐有猎人便当，那还有最后会回到体验场域做这个植物的敲拓染。
嗯，哦，
它敲拓染就是，
嗯，
沿途会采一些比较能够染色的植物、嗯，然后有一些特别的植物，它可以做染色，然后再用在石头上，然后给你一块布，然后你就在布上用石头去敲出自己想要的图案的颜色，也是非常特别的原住民文化的体验活动。
嗯，翁小姐说，请问一下，你现在介绍这两个这个步道是做买套票的方式吗？
你都是跟三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可以去洽谈这个接待的方式，
嗯、你要
比如说一日游啊，或者是专门要走这个步道的体验解说，因为这几个步道都是由林业署他们平常人是不能自己进去的，都是要透过这个部落里面合格的解说员，
嗯、
然后配合游程进去，这样子可以兼顾林道的开放性，也可以兼顾林道的永续发展，又可以兼顾到。游客可以比较好的体验，那部落里面也有收入。
哎、欸，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好的，而且我跟你讲，你点进去的时候，它很多这个套票的方式，还有就是它所体验的课程内容，包含了刚才讲那个马告香水，你也可以直接在那上面来去跟他做点选哦。我觉得这两个还不错，
帮这个三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打一下广告、嗯。
我觉得可以帮忙大家深刻的介绍一下，因为它不是单纯只是带大家玩而已，对不对？
嗯，不是真的不是走马看花，是会真的会讲很多
永续
发展。故事，
嗯，
那个布农族人都搞脸笑哎，
真的、
这个、非常好笑，他们的解说真的非常厉害，
不是，就很有趣，他把亚币都来，亚币都出来，亚币是飞鼠啦，他们在教我的亚币亚币，刚开始我说我们阿美没有亚币哎。他说我们布农有亚币哦，嗯、这时候要请教主任了，嗯
嗯，那我接下来介绍第五个景点是。姑姑山的景观平台，讲姑姑山大家可能比较陌生一点，但是我就是讲这个土司湾头山湾大家可能有点印象、
嗯、
它就是一个浊水溪上游的一个很大角度的法夹湾的一个曲流，那你不管是在那边看风景、嗯、或是小朋友的地理课本上地质学上都会看到一个曲流的一个形状，然后中间是一个锥形的山，非常的漂亮，是一个很完整对称的一个曲流，那在这边呢南投县政府也有盖一个景观平台、
嗯、
那听说明年会落成一个延伸的这种平台会更有趣
哦，是、嗯哦、黄先生说你刚刚要介绍这个这一个协会还没有介绍完
、哦、这个三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它里面协会他们经过日管处这几年还有这个林业组这几年的
辅导
他们
嗯，
对里面有分了很多组，比如说接待组啊交通组啊餐饮组啊住宿组，所以在这边就是一个部落的单一窗口，他们很厉害，他们从原本是看人家来学怎么这样做部落观光的，现在反而变成他们是别人都来看他们怎么这样做部落观光的一个很好的案例。
嗯，我觉得就是他们很扎根啊，很扎实，
对，很扎实的、
哦、
在做事情这样、嗯、而且都是由部落自己的年轻人回到部落里面来，我希望大家可以也可以多给他们一些鼓励。
嗯，而且像刚才讲那个姑姑山景观平台啊，从刚才讲到头山，对不对？然后呢，头沙湾，我告诉大家，因为它旁边就是那个双龙七彩吊桥，所以有很多人一定会来，对不对？
对，可以顺道过去玩。然后在这边有一个公厕，就是头沙湾，它南投县政府有盖一个公厕，也是由丹大布农生态旅游协会，他们会排班哈来做这个厕所公厕的清洁，所以他们就是很爱护自己的部落。
哦，是哦。刘先生说那个公厕需要付费吗？
不用，不用付费。
好，这个我们这个哈，这个黄先生，刘先生，这个不用付费啦。有一些景点是要啦，我知道，但是像这边是不用，因为它也是涵盖在我们在整个的一个这个套票里面。那当然，另外呢，哦。吴阿姨说：“请问一下，最近这些步道不是都有在主打萤火虫，现在还有吗？”
对，哇，好厉害哦！我等一下就要介绍一些个叫做潭南赏萤步道。
哦、
那潭南赏萤步道，它就是在地利跟日月潭的中间而已。
嗯、
它离伊达绍的步道大概10分钟的路程，那全长大概200公尺，都是很好走在一个湿地里面的森林里面。那每年4月到5月，听说到五。到现在有比较早一点、
哦、
但是我真的建议到5月底以前、嗯、想要看萤火虫的赶快来日月潭看，还有，但是比当然没有像4月底的时候那么多，但是还有。
吴阿姨说请问一下，那个他的那个萤火虫的步道啊，是有专人带访吗、嗯、还是说用集合的方式？他现在在
我们所有的步道其实都是希望您可以跟在地的协会来做洽询，因为有些步道它可能会有蛇啊，如果你自己去的话，你不知道里面的危险性在哪里，因为又是晚上，你对当地的地形条件不是很了解。那有在地的协会所经营管理的步道，他们在要带客人进去赏萤之前的白天，都会先把垃圾啊或是有可能有蛇的地方先打草惊蛇，先做一下整理。那晚上在带客人的时候，他们也知道说哪边比较危险啊，可以提醒客人，那也方面也会在出发前会有一些赏萤的教育，那让这些小朋友啊可以知道说怎样正确的来观赏这个萤火虫，这样子对整个环境会比较好。当然有些游客会觉得，那我自己对生态就很注重，那我们也是希望说你到这个步道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本身的安全会比较好。
嗯，邱先生说有没有推荐一下您刚才介绍的这些周边的一些比较好的特色民宿？另外一个他想请教一下，就是他说这个部分呢、啊，就是有没有可以就是说不要自己开车有接送的部分？
是到伊达绍的话，应该这样讲、
啊，
如果接送的话、
啊，
都可以跟这个协会去谈，看你要从伊达绍开始接送。还是说车子停在协会，然后他们再接送你到各个景点去。那因为这个都是客制化的行程。
嗯、
那部落里面比较有名的民宿，就像双龙民宿或者是阿玛劳翁民宿。
哦，对，这几个都蛮著名的。
对，或者是纳卡斯营地的这个民宿都蛮有名的、嗯。
他说可以露营吗？哦，这个要问主任了。
露营的话，哈，其实问我蛮尴尬的，因为虽然我自己很喜欢露营，可
是
我其实
那个
观光署目前都一直在辅导露营区要合法化，所以露营的话，其实你在 Google Map 上打露营、
嗯，
其实这边很多露营地了，但是还是要呼吁大家要慎选合法的露营地。
没错，这个要一再提醒大家。最后一分钟，我们也请主任来帮我们大家补充，还有特别要注意的地方。
对，哇，所以说还有一分钟齁、哦、我再讲一个小彩蛋叫做双龙的水圳步道。
哦、
那它是在日据时代之后做的这个双龙水圳步道啊，它出来大道会觉得它只是一个小水沟有什么特别，可是你往里面走啊，那个最越走里面水越大。日据时代还曾经在这边设计一个小型的水力发电厂来供应部落的这个使用。而且呢，这边有曾经有传说是日军呢快要战败之前呢，赶快从这个菲律宾运了很多的黄金，然后就是到双龙部落里面埋藏黄金。
哦，
一直来都有那个双龙黄金传说哈，就是在这个水圳步道附近。
嗯，大家来挖。
那更详细的话，可以由 在地的这个部落的人啊，来告诉你这些故事。
嗯，所以要想要听更多的小故事吗？哎，跟我们大家来走一趟就对啦。以上节目广告呢，是由交通部观光署日月潭国家风景区管理处共同直播，陪伴大家也是一达少的陈义全主任，也要非常谢谢我们的主任。近期呢，我们主任还会来跟大家分享更多不一样的惊喜哦。我们就相约在我们的一达少见哦，
拜
拜。
嗨，朋友。今天过得好吗？下车时别忘了您随身携带的物品。交通部观光署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中正第一分局分局长张家煌。现代人学会理财很重要，但是要小心不要落入诈骗集团的圈套哦。如果你在脸书、IG 或 LINE 上有收到投资群组的邀请，或是假冒名嘴名人进行招募，他标榜高获利、稳赚不赔、高报酬等等，就可能是诈骗哦。千万不能轻易相信，有任何疑问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咨询。预防诈骗从你我做起，祝福各位听众朋友阖家平安。中正第一分局关心您。